是2025年9月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啊，第一个是金正恩走了，留下习近平阅兵的台湾意味啊；第二个是美台在阿拉斯加举行防务会议啊；第三个是他信离开泰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025年4月9号星期四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和台湾防务官员上个星期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举行了一个会议啊，就是防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安排在中国阅兵之前啊，那么出席者包括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罗伊尔，还有就是台湾啊，台湾这边是国安会的副秘书长许思俭啊。那么罗伊尔目前是暂代的职务啊。那么川普提名了诺约翰担任国防部印太事务的首席副助理部长，但是任命仍然需要通过参议院批准，所以呢就先由他代理啊。那许思俭是下一任台湾驻美代表的热门人选。美国官员表示，这次会议之所以安排在阿拉斯加，部分原因是为了配合美方官员的行程，那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刻意保持低调，避免会谈这个曝光啊。有台湾官员认为，这次会谈的级别比较低，主要是因为台湾国防部需要向立法院争取购买武器装备的特别预算。那么赖清德总统曾经在8月份提出明年国防预算将会提高到 GDP 的 3.3%， 到2030年之前要提高到 5%。 那么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原计划是6月份访问美国，那么在华盛顿和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事务次长举行会谈，但是出发前最后一刻被取消。当时美方对台湾的官员说，美军正在对伊朗发动攻击啊，不宜和顾立雄举行会谈。不过也有美国官员透露说，是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取消顾立雄的访美行程，因为当时正是中美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川普不想横生枝节啊。那么六月份美台防务会议取消之后，台湾政界就传出美台关系生变的声音，甚至传出赖清德8月份访问中美洲邦交国的时候，美国还取消了他在纽约和达拉斯过境的计划啊。那么对于美国和台湾代表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议，欧亚集团中国区主任肖亚曼说，川普政府是想找一个平衡点，一方面呢要和台湾提供安全保障，另外一方面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川普还想和习近平举行峰会啊。那么美国台湾观光站观察站创始人杨光顺指出，川普仍然会把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作为优先事项。他说，川普在2019年为寻求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也推迟过和台湾签订 F-16 战机的军售协议。不过美国国防部前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柯林克说，当中国俄罗斯跟朝鲜领导人去北京啊，这个在北京一起进行检阅的时候啊，那么象征着专制联盟向世界施压啊，那么美台之间低调但务实的交流就显得合情合理，并且具有战略意义。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对的。第二，法广报道，乌克兰志愿联盟9月4号在巴黎举行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上宣布，有26个国家承诺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或者是和平协议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马克龙说，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包括在海陆空部署一支国际部队，那么一些不派兵到乌克兰的国家就会协助提供武器装备，并且训练乌克兰士兵。那么在乌克兰志愿联盟会议结束之后， 马克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欧洲各国领导人以及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马克龙在通话后表示，美国已经明确同意参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那么相关细节会在未来几天内敲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白宫官员透露，川普在通话中都对欧洲国家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停止，因为这相当于向俄罗斯提供战争资金。川普同时表示，将会向中国施压，促使中国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么基本上我认为这件事情浪费时间，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没有任何意义，浪费时间。安全保障发生过，对吗？当时乌克兰销毁核武器，包括还有俄罗斯还是其中之一，但是怎么样，没有任何意义啊。这场战争只有在乌克兰打败俄罗斯，让俄罗斯去军军事化，乌克兰在俄罗斯驻军，乌克兰才有安全保障。除此之外，乌克兰永远不安全，因为俄罗斯是一条毒蛇，你要么呢就拔掉它的毒牙，你要么就把它煮了吃，否则你没办法去掉它，去除它的威胁啊。这是第二、第三。湖北省襄阳市和安徽省淮北市有两名网友在微信上批评九三阅兵，被中国警方拘留。新京报报道说，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9月4号通报，网友孟某某9月3号在朋友圈发所谓的污蔑诋毁的言论啊，那么最后是被枣阳市公安局以这个涉嫌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啊。那么另外一名被拘留的网友是居住在安徽省淮北市的上海人，那么推特图片显示他在9月3号上午9点半在微信群批评阅兵活动，说都什么时代了还搞这些玩意儿。那么当天中午12点，就是他发表言论不到3个小时，警察就上门抓了他，对他处以行政拘留10天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因言获罪啊，他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应。网友批评说，批评政府的声音被处理得如此迅速，可失踪儿童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啊，什么样的言论是不当的？政府是害怕有人说出实话，所以才如此的急切啊。那么阅兵是集权领导人最喜欢的一种形式。阅兵一方面是为了展示集权领导人的权威和军事实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借助阅兵给民众洗脑，所以中国政府九三阅兵期间对批评的声音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主要是防止影响阅兵的这种洗脑效果。你想话都不让你说，中国现在是什么？习近平是警察治国啊。四，中国时报报道，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9月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谈啊。和洪秀柱一同出席会谈的包括新党的主席吴成典、无党派团结联盟的主席林炳坤啊，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吴成典、林炳坤，统一联盟党的主席叫季新啊。那么这些小党负责人和洪秀柱一同去北京出席九三阅兵啊。那么另外，这个陆委会表示已经检视了台湾艺人9月3号在微博转发中国阅兵的内容之后，暂时没有看到有贬损中华民国地位、消灭中华民国主权、鼓吹用武力解决两岸问题的内容。陆委会表示，台湾艺人使用模板是由中央电视台提供的，内容是九三盛大阅兵致敬胜利啊。那么中方是在打擦边球啊。那么陆委会将会仔细的研究每一位艺人转发的内容啊。这是第四、第五。对推特消息指出， 广东省新宁市啊，新宁市客家啊，客家的客家人啊，他们的公交公司9月1号罢工，原因是政府长期拖欠补贴和工资，导致司机陷入了困境啊。公交车的司机说，公交公司的司机说，这个9月1号新宁市总共有500辆公交车停运，他们选择在开学的这一天罢工，正是考虑到大部分公交乘客是学生，希望借此扩大影响，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那么停运之后，新宁市交通局解决了市区公交车欠薪的问题，不过呢，各乡镇客运线路的司机只补发了8月份的工资，所以他们继续罢工啊。那么随着中国民众出行方式增多，包括自驾、网约车、出租车、地铁等等，乘坐公交车的人数正在减少，很多公交车全趟空跑全程啊，所以公交公司亏损严重。那么去年成都公交集团亏损了1亿啊，苏州的公交集团也亏损了4864万啊。那么现在大部分公交公司都是依赖，公交公司本身是国企啊，它也依赖政府补贴，但由于地方政府补贴没有按时发放，所以公交公司不得不拖欠这个司机的工资或者是停运线路啊。那么北京去年就停运了24条线路，那么今年7月份广州公交公司也停运了19条线路啊。那么当然有些线路是没人坐啊。第六，美联社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检察长啊，这个斯瓦尔布9月4号向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川普政府在华盛顿街头部署国民警卫队是非法行为，并且请求法院立刻禁止川普政府的这一做法。诉状指出，川普政府的做法违反了华盛顿特区自治法和禁止动用军队参与国内执法法。检察长斯瓦尔布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武装士兵不应该在美国国土上执法。8月11号川普政府宣布华盛顿进入治安紧急状态，并且下令联邦政府接管华盛顿的警察局，同时部署了1000多名国民警卫队啊，国民警卫队员啊。川普在记者会上说，华盛顿治安已经完全失控，他要夺回首都，并且清除街头的无家可归者营地。然而事实上，华盛顿的暴力犯罪率正处在30年来的最低点。美国司法部在9月2号披露，自联邦政府接管华盛顿警察局以来，累计逮捕了1600多人。在川普宣布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华盛顿市长包泽并没有立刻表示强烈反对，但是随着市政府执法权被架空，华盛顿政府决定起诉川普政府。华盛顿政府这么做也是受到了加州政府胜诉的鼓舞。9月2号，加州联邦地区法官裁定，川普在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属于非法行为。第七，英国卫报报道，泰国前首相他信9月4号晚间乘私人飞机离开泰国，抵达迪拜。9月9号，泰国最高法院将会就他信住院时是否算进去服用刑期作出裁决。如果裁决不计入啊，不计算计入这个刑期，那么他信要回监狱服刑啊。那么他信的离开引发外界猜测，他是不是再次流亡啊？他信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原本计划是去新加坡看病，但由于泰国移民局的延误，他改变行程飞迪拜接受身体检查。他信的律师也说，他信承诺在9月9号出庭。就在一个星期前，8月29号，他信的女儿贝东丹被宪法法院解除了总理职务，当时他上任才刚满一年。卫报分析认为，他信的离开是为在可能出现的失败做准备，也是在王室和保守派压力下的退避。 这被视为他姓家族和泰国王室的斗争最新的进展。他姓在01年当选泰国总理，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底层的民众，这和传统的王室、军方和都市精英形成的权力格局产生了对抗。06年9月，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他姓政权。他姓随后流亡海外，直到2023年才返回泰国。表面上看，他姓家族和泰国王室达成了和解，但实际上这种矛盾并没有消除，而是在司法与政党层面不断的被激化。所以泰国实际上到现在，他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核心的问题是谁？核心的问题还是泰王啊。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地方法院9月4号审理了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申请停止关押的案件。柯文哲因涉嫌多起弊案，从去年9月5号开始被关押在台北看守所，关押期限将于10月1号届满，因此他在此之前提出了保释代替关押的申请。柯文哲在法庭上说，一年多来他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囚室里，阳光射不进来，他必须睡在靠近马桶的位置，并且要戴口罩睡觉。他说这一年来他换了9名室友，但几乎没有人和他交谈，他也不能和外界通信。检察官说，柯文哲被关押后，他的网络小编仍然在脸书上发帖骚扰证人，并扭曲证词，试图以科技突破法律禁令进行隔空串供，毫无遵守法律的意识。此外，案件的关键证人柯文哲的秘书徐子瑜仍然在逃，柯文哲仍然有可能串供。台北地方法院9月4号没有当庭宣判，柯文哲在出庭后被送回台北看守所。第九，路透社报道，阿富汗东南部9月4号再次发生 6.2 级强烈地震，这是继8月31号6级地震之后又一次余震。其实这是一起余震。那么塔利班政府9月4号说，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205人，另外有3640人受伤。幸存者遵照伊斯兰教快速下葬的原则，将很多的死者埋葬在集体坟墓当中。从8月31号的主震之后，已经发生了17次余震，其中11次余震达到4级，3次超过5级。那么9月4号这次的余震震级最高，甚至超过了主震的本身。那么这一系列地震对阿富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救援进展缓慢。红十字会和联合国机构警告，阿富汗地震灾区面临食品和医疗物资短缺，资金缺口也在持续扩大。阿富汗女权运动家扎雷伊说，由于男性家庭成员不希望女性被陌生人看到，导致地震灾区的女性得不到帮助。雷扎伊还说，地震发生之后，有女医生和女护士准备前往救助女伤者，但塔利班政府不允许他们提供协助。疯狂吧，疯狂啊。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承认塔利班。第十，美国劳工部9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达到237,000人，这是两个月来的最高值，环比增加了8,000人。同时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94,000，五个月来的最低值，但是仍然高于今年4月之前的平均水平。另外 ADP 公司9月4号公布的小非农数据，美国私营企业8月份的就业人数增加了54,000人，远远低于7月份的106,000人。ADP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理查森说，今年年初美国的就业增长强劲，但现在受到美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劳动力紧张 和消费支出放缓的影响。那么这些数据都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数据发布之后，市场预计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已经高达 97%、啊、那么另一方面，美国供应管理协会9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啊、PMI 是52，在分项指标当中，非制造业的就业指数 46.5， 连续三个月 46.5 很低的了啊，低于荣枯线50啊。那么9月2号是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48.7， 连续6个月低于荣枯线，低于50啊。这是第11，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将会在9月8号凌晨迎来一个月全食，那么届时月亮将会呈现红色啊。那么这次月全食在澳大利亚各地都可以看到，西澳大利亚的民众可能要在凌晨1点半看到，那么澳大利亚东部的地区它的民众可以在凌晨3点半看到。除了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东部国家也能看到这次月全食啊。那么中国最佳观测时间是9月8号的凌晨1点半到3点啊。那么观测这次月全食不需要任何设备，肉眼就能看到，大家选择开阔的地方啊，光污染少一点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竞争走了，留下习近平阅兵的台湾意味，讲讲台湾这件事情跟台湾的关系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9月4号晚上结束访华行程，从北京启程回国啊。那么金正恩这次在中国停留了5天4晚啊，那么停留时间创纪录啊。随着金正恩的离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93阅兵正式告一段落。那关于习近平的93阅兵，从地缘政治到中共上层权力斗争，那么各方面的解读都在为这场怪异的阅兵贴上各种标签啊。那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啊，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习近平的阅兵是对世界和平的真威胁啊，骗子、战犯和独裁者联合起来了。作者叫 Bridge Tree 啊，这篇文章很长啊，我节选了一部分，并且略微的编辑啊，方便大家分享。那以下是正文，我先分享给大家啊。这篇文章，文章说，2025年9月3号，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这场主题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中共邀请了世界上两个上不封顶的好朋友，一个是战犯普京，一个是独裁者金正恩啊。反而当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盟国没有一个代表出席啊。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全面侵华战争持续了8年，对中国造成了惨重的伤亡，1700万到2200万平民死亡，1000万人伤残，9000万平民流离失所，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啊。那么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它是20世纪最严重的人道灾难之一。所以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值得庆祝，但是在二战结束80年后的2025年，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却在天安门城楼同台庆祝所谓的胜利，因此让所有人了解这段历史变得非常有必要。1945年的9月2号，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正在举行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上午9点，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走向讲台宣布，我们不是来报复的，我们来缔造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随后日本代表 崇光葵、梅津美之郎走向签字台，坐下签字，日本投降了，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么紧接着是中华民国政府军政部长徐永昌将军，他写下了中华民国四个字。那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走出了这场战争。徐永昌之后是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将军，然后是英国的弗雷泽元帅，然后是苏联的德列维扬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九个国家，九个名字写进了历史。在亚太战场，战胜日本的是美国，但是付出最大牺牲的是中国。但是这个中国不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中华民国。民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苦撑了八年，用了上千万人的死伤，撑到了和平的这一天。从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中日之间总共发生了22场兵力超过10万人的大型会战。那么这些大会战决定了战争的走向，是以百万计国军官兵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屈的篇章。那么这些跟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关系，在整个八年抗战当中，中共唯一一次能被称为战役的只有1940年的百团大战。战役总指挥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因为违背了中共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他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66年文化大革命当中，百团大战作为罪证，彭德怀被残酷的批斗，长期拘押，并最终于1974年12月病逝。彭德怀的命运表明，中共并没有抗战的意愿和行动。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70万人在东北向苏联红军投降，于是中共获得了日本关东军的庞大的军事物资，包括坦克、飞机、大炮、轻重机枪、枪械、车辆、弹药、粮食等等。这些武器弹药足以武装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军队啊！中共不是小米加步枪啊！于是中共就从一个小规模的反政府武装，一跃成为可以与民国政府军分庭抗礼的武装力量，并最终在后来的四年内战中取胜。所以毛泽东先后四次向到访的日本客人道谢。1956年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团长浅沼道次郎说，如果没有抗战，共产党未必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全国性胜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年里，中共从来不庆祝抗战胜利，一直到1991年，国务院把9月3号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当时的背景是89-641989年的六四学运镇压，那么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制裁，于是中共开始操弄所谓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最方便的敌人就是日本，所以中共的宣传机器就把抗战和钓鱼岛拿出来炒作。习近平上台之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他所谓的中国梦的核心要素。2014年人大常委会把9月3号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习近平在2015年搞了第一次抗战胜利阅兵，今年是第二次。通过这两次阅兵，中共冒充胜利者来庆祝他们从来没有取得过的胜利，以此欺世盗名。律师刘宗坤这样评价93阅兵，他说， 中共政权一步步把那场不属于自己的胜利篡改成为自己权力加冕的政治仪式，用严复的话就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场胜利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尤其是在80年后的今天，对于当时的中国，胜利的意义在于终战，在于和平，在于正义的伸张。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80年前的胜利如果成为仇恨教育的素材和政治操弄的工具，那是对当年抗战牺牲将士的亵渎和侮辱，而这正是冒充胜利者的中共正在干的事情，这也是93阅兵传递的信息。所以可以说，习近平的93阅兵的核心政治叙事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极端表达就是军事膨胀。习近平的阅兵除了展示他的个人权力地位，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中共政权的实力和威慑力，其中包括台湾。阅兵把台湾的处境非常鲜明地展示出来，台湾处在中俄合作深化、美国政策不确定加剧的夹缝当中，与此同时中国进行了强势的军事施压，所以台湾现在面临的外部压力是更加沉重。你看，中共冒充胜利者庆祝抗战胜利，并对真正的胜利者中华民国施以威胁，并以此向全世界来炫耀，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天理了吗？南华早报报道，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9月3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极不可能攻打台湾。这报告发表的当天正是习近平93阅兵的当天。报告题目叫重新思考威胁，它是由史丁森中心的三位研究员，一个叫格拉齐尔，一个叫罗林斯，一个叫西本斯，这三个研究员共同撰写。报告指出，中共就一直说要攻打台湾，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夺取台湾是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但是台湾现状已经维持了76年，中国到现在也没有对台湾发动攻击。报告认为，从战略、政治、经济和军事实际操作等多个方面来看，中国攻击台湾的可能性极低。报告系统的反驳了川普政府认为威胁正在扩大的观点。报告分析说，随着美国持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台湾自身武器技术的发展，国际社会的阻力也不断的增加，中国侵略台湾的成本和风险在大幅的上升，而它的成功率则急剧下降。报告还指出，中国攻击台湾的风险包括，如果解放军直接登陆台湾的城市，就会立刻面临巷战。如果解放军在乡村地区登陆，那他只能在缺乏掩护的稻田中部署他的武器装备，对他们更为不利。报告预期，中国可能会采取例如海上封锁、网络攻击等方式，迫使台湾政府做出政治让步，但是这并不能达成占领的目的。时事评论员翟山鹰最近说，中共上层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就是统一台湾，不再提到中共的日程。翟山鹰说，他中共上层曾经梳理过6条统一台湾的线路，但是6条线路都已经堵死了，走不通了。所以呢，中共上层目前已经确认统一台湾不提到日程，搁置这个议题，以后再说。但是呢，明面上呢，虽然中共内部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呢，明面上他对外宣传还是要讲统一这个论调啊，我们要统一台湾，我们没有放弃祖国统一这个理念等等。也就是说，他中共对台湾做的这些统战动作不会停啊，不会停啊。那么这个看法，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啊。 中共也许是真的放弃了当下去武统的一个时间表。为什么？有两个原因，我认为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军贪腐，解放军贪腐，解放军战斗力纸糊的啊，这件事情其实俄罗斯可以看得很清楚，俄罗斯军队比解放军强多了吧啊，解放军还是没办法跟俄军相提并论嘛，但是解放军俄罗斯军队一场仗打下来马上就露馅，不打仗吹牛怎么都行，但是一打仗，打仗是叫什么，打仗就是直接血与火的考验，马上就露馅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台湾方面的军力上升得非常快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变量啊。但是呢，我相信就算是中共现在不会把武统台湾作为他的一个进程或者一个工作规划，但是中共对台施压、颠覆、渗透、压制台湾啊，这些动作不会有丝毫改变啊，那甚至会加强。你想一下，如果他把武统台湾的攻台的预算放到这些渗透啊这些工作里面，那台湾会出很多第五纵队啊，所以要更加警惕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最近这个水军非常疯狂啊，非常疯狂，我们管理员很辛苦，包括我也很辛苦，我经常要去帮忙下刀子啊。跟大家说一声啊，别把大家给搞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好吧，观点93阅兵是精心准备的一场表演，那些参演的士兵估计跟奥运会运动员一样专门培训的，是啊，阅兵村啊。其他士兵和参演士兵的差距应该就像奥运运动员和普通老百姓的身体素质差异一样啊。参演，这叫参演啊。观点2015年阅兵，2016年中国经济见顶，中国经济见历史大顶，2019年阅兵，2020年疫情大爆发，2025年阅兵，让我们看看2026年会发生什么。我想这个星期六吧，今天星期四啊，我们星期六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吧，啊，我们星期六的新闻茶座来讨论一下，好不好啊？我觉得是个蛮有趣的话题啊。明年会发生啥？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肯定会发生，明年经济会出大事儿。明年经济会出大事啊！你去看一下，中国现在中国经济，除了报纸上、官媒上的那些好消息以外，你去看看老百姓有没有一个讲好消息的啊？观点邀请阅兵，邀请一个侵占自己国家领土最多，而且仍然在实施侵略的战争罪犯。观看一场80年前的反对侵略战争的胜利集会，这人格能有多么分裂？是的，这是这样的啊。观点，我从来没有看过什么阅兵开幕式，每当瞟一眼这种内容我都觉得不舒服，心理状态很奇怪，稍微看一眼就会把自己不自觉地带入进去，这种仪式性的东西真的像一个漩涡黑洞，可当你想起自己住在这个国家实际的遭遇或者见过的每个嘴脸，梦就醒了。对呀，你看看你去办事，你去看看你那个电动自行车会被称重啊。他们很擅长这种东西，实际上能煽动不少人。这就是所谓的，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就专门讲这个纳粹美学。 实际上共产党、中共或者是共产党的这些，今天我正好今天昨天我有朋友来，就是他，我还送了本书给他，就是 CCCP 的建筑啊，那也是一种美学啊，一种美学。他是个建筑师，我把那本书送给他。那些建筑也是和这个纳粹美学，他们是同源呢啊，他们是同源。阅兵也是这样的东西，也是这类东西啊，用来干嘛？用来洗脑啊，用来洗脑的。观点广场上唱歌的那些人和那些武警官兵的表情感觉和朝鲜差不多，不知道这是一直这样还是那这些年习主席上台以后才这样，真的是夸张搞笑又恶心，毛泽东时代的流毒，那就把脸涨红，把眼睛都涨红啊，那个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啊。观点：人民可以无数次失败，独裁者失败一次就完蛋，说得对。观点：现在短视频里有各种嘲笑吴京的视频，这种嘲笑何尝不是变相的嘲笑解放军和中共？毕竟吴京是演军人的角色，中国人正在用各种安全的方式来冷嘲热讽中共。中共最大的麻烦就是这些爱国叙事的破败。说得好，这个好，写得好。相比较前几年，今年阅兵发朋友圈歌功颂德的明显减少了太多。现在检查当任务啊，要发检查啊。观点：航母导弹都要钱，经济下滑还能持续维持这么大的军备吗？那就勒紧裤腰带呗。勒紧大家的裤腰带呗，理解吗？共产党讲要勒紧裤腰带，讲的不是他自己的裤腰带，讲的是大家的裤腰带啊。那航母一艘航母一年的花费，我印象中以亿为单位啊，一艘航母一年的维持它，这还不包括。就是你加班在海上飘着啊。情况：山东日照五连的中心公园是一红色主题的公园，有三块牌子，从左往右分别是八一旗、党旗、国旗，下面标有成立的时间，上面有四个大字“伟大引领”，排在第一的是八一旗，要比另外两个大一号。我的理解是党指挥枪啊，枪指挥党，党在国上。但最近上面的图案改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大字也被去掉，这波操作让人无法理解啊。观点：昨天刷到另外一个解读说，阅兵的含义在于对内提升对军队的掌控，对外公开宣扬只要军队利益，不要中欧、中美关系和经济利益。似乎习近平下一个目标真的是先军政治、军国主义、邪恶轴心集团一条道走到黑了，这真的令人绝望。哪里有独立的军队利益？你看一下政局常委里面有没有军人？没有吧。政治局里面有没有？有啊，才几个。所以不要中欧，不要中美关系，不要经济利益，只要军队，我不相信。为啥？那整个党不就党的利益不就损害了吗？党的利益损害了，这件事情怎么能成呢？习近平靠啥？习近平要靠党啊，他是党的总书记，党的总书记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位置呀。啊，你要是先军的话，提升对军队的掌控，提不提升得了不好说，但你肯定会得罪党内，那是肯定要得罪。那得罪党，我觉得他是不可能，这件事情那他的根基就没了呀。习近平是靠中共来控制政府，通过政府来控制这国家，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套，这就是个套娃，对吗？这是个套娃，他不可能，他不可能，他是非常依靠政，非常依靠中共的，中共这个系统，中共系统才是他的权力的核心，军队不是，军队一直就不是啊。枪指挥党这是不可能的啊，枪指挥党这是不可能的。观点关于天然气管道，中国去其实是坚持不过境蒙古，俄罗斯坚持过境蒙古，为啥呢？天然气管道会加强过境国和源头国的关系，和中国这个接收国关系不大，这其实是中国对俄罗斯让步了。嗯，过境蒙古对中国不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相当于你的一个能源脉搏被捏在别人手里，对吧？所以不利啊。但是你说俄罗斯坚持，我觉得可能还是出于什么？还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啊。俄罗斯比较穷嘛，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他跟蒙古的关系可能更好一点，但当然蒙古也恨他们，蒙古其实两边都恨，俄罗斯也恨，中国也恨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我理解中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啊。观点，中共这次军演，这不是军演，是阅兵啊。从出现的武器看，美国和欧盟早就有，美国阅兵强大到没出什么武器，只有心虚才会出这类武器，能不能上战场还是个问号。同时中国经济会加速衰落，外资会跑得更快，这话说得对。你越是摩拳擦掌，外资跑得越快啊，理解吧啊。你展现出强大的武力，那么老美肯定要削弱你。前几十年老美已经做错了，放任中共发展，这次更加不可能了，用高关税和中国脱钩，再团结盟友孤立中国，中国经济最少会落后 60%， 衰落 6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和欧盟坚决不从中国进口任何东西，不要给中共提供资金。第一个，这次阅兵，老实讲，我全程看完，因为我要做节目。老实讲，我觉得第一个，你看，大家有没有了解中国的那些军迷啊？那些军迷是拿什么来判断哪个武器装备怎么样的？他们比较什么？他们比较参数，他比较各种参数。那有些参数自己还在那猜，然后就衡量啊，自己在那衡量。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老实讲，完全不透明，从来没有公开展示过他怎么去打的，理解吗？所以实际上，就你看他拖的这些武器装备给大家来看，你信吗？我不信，我是不相信的，因为我了解他们。我了解中共做事的行为，独裁政权的特征是什么？独裁的政权特征就是要效果，不一定要结果。为啥？因为我只要解决老大决点头接收结果就 OK 了，至于这件事情到底做成咋样不重要。所以为什么，你想一下，为什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说几个小时就搞定，为啥？他普京已经拿了钱了，普京拿了一大笔钱，说你们去把乌克兰那帮前线的部队给我收买了，他拿了几百亿美元给这个部队的人，你去收买，是行可以，钱装兜里，没给，根本没给，全自己贪污掉了，就是这样的呀。这就是独裁政权会干出来的事情。这些我们之前讲火箭军为什么出事？维修保养，你知道维修保养的问题是啥？火箭军那些燃料剧毒， 每年维护保养非常高，他不维护保养不就钱全部装兜里了。解放军训练，习近平上台之后天天大练兵大训练，你看看部队你打过几枪，你看看这些军人，解放军的军人在部队里打过几枪，你打过几枪，为啥子弹都贪污掉，油料都贪污掉，他啥不贪污，这种军队你觉得他能打仗？而且那些武器装备也没有人去检查的，对不对啊？就是领导点不点头，收不收，收喝趟酒就搞定了啊。所以我不相信这些鬼东西啊，又没打过仗，谁知道呢？共产党这个空城计还唱得少吗？啊，观点，主动防御不是中国的发明，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以色列的战利品主动防御早就应用在梅卡瓦坦克上，用于实战。有至于核威慑，光有核弹不够，得有运载武器，也就是洲际导弹。光有洲际导弹还不够，得能突防。美国在洲际导弹，美国在亚洲和欧洲都部署了反导系统，不突破打不到美国。所以俄国研发射程更大的萨拉马特，意图另辟蹊径，飞越北极和加拿大，从暂时还没有布置反导系统的方向攻击美国本土。但萨拉马特已经连续四次试射炸井了啊。我都不相信这些东西。那个都是吓唬人的。你想一下，军事工业离不开什么？军事工业离不开工业，离不开科技啊，离不开芯片，离不开元器件。你想一下，你要了解这些，你就知道，实际上这些专制政权，他们除了偷以外，不会有其他的东西。如果大家都小心一点，他就会出问题啊。提问王老师，我有点不明白，所有直播镜头都是一个，不都是中国安排的机位接出去的吗？为什么有的有原声，有的有讲解？啥意思？我们不懂。所有的直播镜头都是一个，不是一个呀，每个人有自己的机位啊，啥意思？你问的是什么时候？你问的是这次阅兵吗？还是什么？有的有原声，有的还有原声，有的还有讲解。你的问题是问哪一次？问的是这一次阅兵的吗？还是怎么样？你重新再问一次好不好？啊，我不知道你在问啥。那是这样的，有两种情况。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呢，这个一个采访场合，他不想大家都进去，啊，他限制人数，那就让一家电视台进去，啊，那么这家电视台呢，他的信号给其他电视台一起用，但是这个讲清楚的，都会讲清楚，同步给大家用，啊，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通常以前在中国呢，就中央电视台进去，然后把电视信号给其他的电视台用啊。那么比如在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可能是 CNN 进去，然后拍了以后，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每个电视台都去，每个人给个机位，你们自己谁自己去抢去啊，谁先到谁就找一个你自己觉得好的位置，把机器放在那里就开始直播。现在都是这样的呀，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那你信号出来之后，电视台拿着信号，加上播音员的声音，加上现场主持人的声音，把它合成一个报道，拍到直播的信号，这是第一步啊。那么后台会有人做解说，后台有人做各种效果，那是另外一件事啊。电视台出来的，你看到的，就不同的电视台有不同的做法啊，好不好？啊，王老师他说的是九三阅兵直播，那每个台都有。我看了一下机位，好多好多台都在啊。 接出去啥意思？都有声音。那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我估计你讲的就是习近平，习近平讲的那段话，他跟那个跟普京讲的那段，这个长生不老啊，器官移植那段话怎么来的，对吗？我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他们从端门的广场先合照啊，习近平跟彭丽媛先是站在端门广场。迎接各位的这个嘉宾啊，然后握手握手握手，来了以后大家一起去合照，合照后面是端门，这边是天安门，天安门跟端门之间有个广场，他们就在广场这里合照，合照完了以后呢，习近平就领着他们就往这个天安门城楼走，上个斜坡就上去，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电视台都在现场，都是在现场，因为他在合照，所以大家都在拍，所以他们往那边走的时候，这些记者、这些电视记者就跟着一路走一路拍，这么好的机会还不使劲拍，使劲拍，拍电视，拍的过程当中是这样的，有个收音师，收声音的师，收音呢，他有一个很长的这个话筒。啊，很多毛的，大家看，经常看见这种人，然后他就把这个用很长的一个杆子伸到前面去，这是收音师，然后有摄影师就，收音师是追着拍，摄影师追着拍，收音师追着录，有一段路因为狭窄，有一段路变狭窄，所以只能过三个人，所以他们那些人就一下子被拖得很厚。所以有段声音没录到，但是呢有一段声音，然后等走过那一段之后，他们又追上来，声音又有了，大概就是录到的声音呢，很多都录到的声音，因为这是公共场合公开的啊，除非不让，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把拿条绳子不让你站在外头，但是这次因为全是嘉宾，所以应该就让他们跟着后头，就这样。否则习近平的镜头哪来的，不都是那些摄影记者在前前后后追着跑，是不断的找各种好的镜头给他拍吗？就这么来的啊。观点为阅兵式感动流涕的人们，你们送儿女上前线高喊统一，高喊反法西斯的时候，在城楼上的赵家人正在讨论着长生不老，何其魔幻又何其讽刺。会痛哭流涕，就是阅兵也好，火把游行也好，其实纳粹很喜欢火把游行，就是这种纳粹美学，这其实就是纳粹美学，就是阅兵，就是大的或者是大规模的游行，都是纳粹美学。他有什么呢？有崇高感，有暴力感啊，有暴力感，有那种力量感，就是崇高感，他会有一种崇高感啊，被感动并不奇怪，他就是塑造，这是一种塑造意识的，这是塑造你的意识的一种方式。哪天我们讲讲这个，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纳粹美学啊。西方对于纳粹美学研究的比较多啊。观点过了93，中国又烧了1500亿人民币，结果什么鸟东西都没看到，请来的金正恩得了1亿美金，其他的难以计算，这是一场花大钱的笑话。1500美金估计没有啊，应该没有。我估计这场阅兵100多亿得有啊，多了也没多少。你看得很清楚，这次阅兵和平歌少了，和平歌少了，没多少人呢，没多少和平歌啊。然后你看广场的布置那就不大行，这次哈就搞了三堵墙，好奇怪啊，那很丑，很丑陋。其他的没啥呀，没啥东西啊，没啥东西啊。这次阅兵没啥东西，很 boring。我看的没什么东西好看啊，没啥东西好看啊。 观点阅兵的主要意义是给基本盘打鸡血，是的，是的，啊。情况我出国前就在政府工作，重大场合或者是会议，名字排名和座次都有严格规定，摄影师先拍谁后拍谁都有规定，拍没关系，怎么随便拍，回去剪就是了，回去慢慢剪，绝不能随意，是的。走路谁在领导左边谁在右边是不能随便站的，真的很变态。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还是拍照，摄影呢好办一点，摄影因为你是个动作，是个连串的动作。最难办的是啥？最难办的是拍照，啪一张照片拍出来，老大在中间，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就这么你正好这几个人在按着这个排序，啪拍到里头去，全部那是有点难的啊，就是他们得走。所以这些领导呢他们也很乖巧，他们也就是你慢慢的就学会怎么站位，站位很重要啊。习近平不是天天讲站位吗？就是站位，站位就是这意思啊。排名啊，然后出现不出现，你要是不出现，那大家就会觉得你出事儿了啊，等等。所以你看这些领导，身体都很好，一到重大场合他都出现，一定不你很少看见。就最去年，我想一下，去年今年两回，去年两回忘记了，赵乐际没来，闭幕式没来啊，闭幕式没来，说是身体有那个是谁啊，那个是天津，原来天津的书记，后来去那个马屁精他主持，代主持，副园长代主持，赵乐际。结果赵乐际第二天就出来见记者，慰问记者去了，就是不参加，就是闹情绪啊。这个比较少，这种比较少见啊。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把金正恩这种人放在 C 位？对中国外交政策有什么好的转变？似乎在向更不利的方向发展。中国外交向什么好的方向转变？没看到向什么好的方向转变。中国外交为什么把它放在 C 位？它不算 C 位吧？它算 C 位吗？习近平在中间，然后是普京，然后是金正恩，金正恩是排在普京后头的，所以你可以看他握手就这么握手，普京是最后一个出场，倒数第二是金正恩啊，是这么排序的，他应该不算 C 位吧，但是给他足够的面子，给金正恩足够的面子，给金正恩的待遇就仅次于普京。那为什么要这样搞呢？我觉得是两点，一个就是要给大家看嘛，你把他捧他嘛，那你也有捧的样子嘛，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就从外交层面来说，给他足够的待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习近平还是要争取金正恩，啊，他还是希望双向奔赴吧，啊，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相当孤立呀，相当孤立呀。你看这场，这几次国际会议开的那个多么大的代价来搞这些东西。所以金正恩也是很想投靠嘛，啊，能够拿多一点钱嘛，对不对啊？所以大概就这意思呗啊。因为中国跟朝鲜已经冷淡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其实主要是习近平不待见金正恩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彭丽媛在党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她有实权吗？她跟美国第一夫人一样吗？他跟美国第一夫人就不能比吧，完全不能比啊。他在中共党内没有实权，没有地位，他什么位置都没有，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所以就经常有人说要让彭丽媛进政治局，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那你怎么进政治局呢？你首先要成为中央委员，你才有可能变成政治局的成员。所以彭丽媛我看不到， 经常有人讨论这个问题，说习近平想把安排彭丽媛进政治局，然后这个现在的几个人联手把他挡住。嗯，我不了解这个事情，因为我没有线人告诉我这个情况是咋样。但是我觉得习近平这两年是蛮倚重彭丽媛，但是倚重他不一定要让他进政治局，理解吗？所以而且这件事情很容易产生不良的影响，对习近平并没有好处啊，所以这个意思。观点字面上的意思上啥意思？字面意思上的战力、数量和表演都是纸老虎，一开战所谓的战斗的民族也就成了战五渣。但是独裁者都有迷之自信，不动手就不自知。是啊，就这个问题啊。为啥？不是他迷之自知啊，他问底下人这个行不行，底下人跟他信誓旦旦说行啊，没问题啊，钱都拿跑了，他不这样打斧头他怎么挣的钱呢？就这个道理啊。独裁者对底下人的要求是什么？解放军大家，你知道解放军的口号是啥？能打胜仗啊，能打胜仗，然后是听党指挥，第一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啥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独裁者他们要求底下人就这三条，其实就这三条。第一个，你要听话，要忠诚啊，听党指挥，要忠诚听话，这第一条。第二条，能干，能打胜仗，能干，我让你搞定啥你就搞定啥，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得成，这第二个。第三，作风优良。作风优良啥意思？不偷吃，就是又不能偷吃，又能干活，又忠诚，这就是独裁者对底下人的要求。你不疯了吧？你以为你是谁？你又不高尚，独裁者都不高尚，我为什么凭什么？我又有本事，然后呢，我又忠诚，然后呢，我还不偷吃。其实呢，结果其实独裁者身边尽是怎样的人？又没有能力，又只会拍马屁，他们只会拍马屁，又拍马屁，只会拍马屁，然后贪污，然后没能力，一定是这样的人。那你想你指望啥？你能得到啥结果？就是这样啊。所以所有的独裁者都不行，就是所有独裁者最终要完蛋的原因是啥？原因是因为他身边都是一群马屁精呗啊。观点，看看世界各国的政客有哪些是每年都非得找个理由去中国的，都十分可疑。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说不定真的是字面上的肝胆相照啊，就是送钱。中共的统战其实讲的不好听，就是腐蚀对方，就是腐蚀对方，用尽一切办法腐蚀对方。金钱、美色、投其所好，什么文房四宝，各种想尽一切办法。共产党这个方，所有的共产党的官员都是这么上来的，所以他们搞这套东西，那熟练得很，很少人能够抵抗得了。包括那些媒体，西方的媒体，西方的那些专栏作家，只要去趟中国，全部搞定。包括《纽约时报》的那几个大的啊，搞定。然后学者啊，那些学者啊，投其所好，搞个小姑娘陪着啊，这没两下立场就改变了啊。这些糖衣炮弹，共产党干这个比谁都强，真的是啊。请问王老师，印度这次没参加阅兵式是有什么顾虑？那印度。很简单嘛，印度普京在那儿嘛，对吧？那印度现在跟美国闹得这么翻，他不能真的全翻了，全翻了那后果怎么往回兜呢？兜不回来，所以他不去嘛。而且印度还有一个传统，印度就是这样的风格的。 就是跟你好呢又不好到底，反正就是跟他翻脸也不翻到底，反正就这种不结盟运动嘛。不结盟运动，不结盟运动是什么？不结盟运动就是半吊子呗，半吊子呗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